个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是的，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我们的主。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能够看见，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你不但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还是托住万有的主。你的能力、你的工作都彰显在这个宇宙的当中。主啊，帮助凡属你的人都能够归向你，让我们知道你不是地上的偶像，让我们明白你不是人手所造的神，你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是真神，你是永生，你已经在2000年前按照你自己话语里面所应许的来到这个地上，你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你已经为我们复活。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跪向你，要来崇拜你。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这样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在这个不幸的世代的里面，让人知道有一群属于神的子民，我们听了福音，领受了福音，我们跪上了永生的真神。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来见证我们主的荣耀。主啊，所以我们求你使用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更加的感恩，因为我们都亲自的体会了你那么大的拯救，所以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啊，愿你今天继续在我们的心中你自己得到荣耀。亲爱的主，求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灵力里面能够深深体会耶稣基督的大爱。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耶稣基督复活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谢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地上，你要除去人的罪，这罪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把人 使人跟神隔绝起来。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已经得到荣耀的释放，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主，愿你祝福今天你在地上所有的教会，因为我们在今天都一同来敬拜你。主啊，让你每一个的儿女都能够归向神。今天我们一起来诵读来讲解主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荣耀归给你自己，愿你的全能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是自由的，让我们都从罪里得到释放，让我们心里面都深深认识神。谢谢主，主啊，你是深深的认识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你。谢谢主，荣耀归给主耶稣，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能够加一起来敬拜神啊。我们的小组呢已经开始了两个礼拜啊，感谢神，在第一个礼拜我们有61位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小组啊，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有59位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小组啊，我希望能够让，如果当中有些人还没有参加的，我希望能够让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大概在一个半月的里面，大概6个礼拜，我们呢就在分享彼此的这个得救的见证，就是分享怎么信主。我昨天前天晚上哈，也听到有弟兄跟姐妹啊，因为我也参加小组，分享他们的见证，非常宝贵。我听到他们见证的时候，我就说，我来了教会1年多2年多啊，还没有认识这些弟兄姐妹。就是当他们分享他们见证的时候，我体会我更深的更加的认识他们。
这何等的宝贵。我希望弟兄姐妹你真的这样看，从几个角度看，是什么呢？在你旁边，你平常在崇拜聚会的时候，你坐在你旁边的或者坐在另外地方的弟兄姐妹，哦，其实你没有太多的认识他们，但当你听到他们分享他们见证的时候，你就更深的能够体会。我希望不单是他们在讲，还是什么呢？还是在你听的时候，你留心去听，听什么？你听到，哎，这个人是怎么信主的？这个人过去他们的生命的经验经历是什么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宝贵。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你来听的时候，你虽然你不是你讲，你来听的时候，你听听这个人他们生命的经验是什么，他们体会的是什么，他们能够领会神对他们的带领是什么，是神怎么改变他们的生命啊。这些我觉得非常宝贵。那么我希望我们头六个礼拜都是这样，现在已经过了两个礼拜。还有昨天我在听的时候呢，我希望你明白我们小组还是弹性的，这是呢我们在听弟兄姐妹怎么信主。我希望呢过了这六个礼拜以后，可能我们有一两个礼拜还要听什么呢，我们可以继续让弟兄姐妹讲讲见证是什么，能够听到他们生命的成长是什么了。他们信耶稣的生命的成长有什么变化了。以前是讲到听到他们讲什么信主，现在在听他们，诶，他们在生命里面怎么成长了。这就是小组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你能够听到你在旁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相信你，我刚才所讲你会这样领会的，对不对？你过去在崇拜或团契，你都没有机会这样听到弟兄姐妹。当你分享出来的时候，分享出来你有深深的体会了。好，我们今天继续讲什么？讲什么呢？讲这个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上个期呢，我讲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呢，我就讲第一次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还没有讲到内容，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今天还要继续讲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没有讲完啊。我是故意的，我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都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这个父，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是耶稣基督透过他自己来带领我们，来让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的父。但是这我们的父的背后呢，还有一些真理，这真理就是在主耶稣讲这个主导文之前所讲的，所以我今天呢愿意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就是从第六章第五节开始，上次讲的时候没有从第五节，就是从第九节开始。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能够来看这个第五节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了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能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并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祷告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祷告有些时候呢，在我们心里觉得好困难啊，怎么祷告呢？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了，在这里怎么祷告，这是用这个主导文 英语是 The Lord's Prayer。 主祷文的意思不是说耶稣的祷告，主祷文是用他这里所教导的教导我们祷告，所以这个主祷文的意思是这样。还有呢，我上次讲的时候就说主祷文不是用来背的，当然你可以背，我们都已经背了。刚才我读一起读圣经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主祷文，你还没有翻到那个面的时候，你已经在懂得在讲了，对不对？所以你都在懂得背了。但主祷文不是用来背的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背，你可以背。有些时候我们的聚会的结束都用主祷文，但主祷文呢是用来什么？你把握里面的真理，你透过所学的把握了真理来祷告。那主耶稣，你看主耶稣甚至使徒们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再背这个主祷文，但是你可以发现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当然也包括旧约了，他们做这个祷告都反映了主祷文的那个内容。所以虽然他们没有重复这个主祷文，但主祷文的真理都在这个每一个祷告的里面啊。这是我们上次所强调的。那么今天我要继续讲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背景啊。然后我第一点我讲背景，第二点第三点我就跟弟兄姐妹再注意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背景是什么？第一，主祷文之前的两个教导，就讲到什么祷告的动机。祷告的动机不是故意让人看见的啊，让人看见以后得到人的称赞。所以这里怎么讲？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了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啊。那耶稣这样讲反映什么呢？反映当时的犹太人呢，有一些犹太人，特别是什么法利赛人。法利赛是什么人呢？这在主耶稣之前大概200年的时候，那时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就觉得，哎，这些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我们信神的这群人呢，现在慢慢不遵守律法了，在律法上非常放松了。你就有一群人起来，所以好，他们说好，我们好好研究圣经，然后我们好好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么这些人的起初他们的动机都是很好的啊，都是能够很积极的遵行神的话语啊，神的律法。但是过了一些日子，到了耶稣的时代，就这些人呢，你看从耶稣的口里面呢，他们都被主耶稣批评，他们只有外表，他们信仰只有很热心，很好像是属灵的外表。然后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什么？他们觉得他们这个热心信仰要什么？不但让神看见，更重要让人看见，是吧？这个包括什么？包括他们祷告。祷告了，根据耶稣说，不可像了假冒为善的人是什么？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当然，在路口、在会堂祷告，他们是有的啊。但是呢，不但是这样，有些时候是什么？公开的地方啊，他们故意让人看见他们的祷告。那么他们让人看见祷告是为了什么？为了得到人的称赞，为了得到人的欣赏啊。那么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是什么赏赐？不是上帝给他们的，不是神给他们，是什么？是人给他们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希望人，他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人就称赞他们。你说呢？确实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人就欣赏他们了。但是意思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得到神的赏赐？没有，因为他们的祷告只有外表啊。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了，主耶稣的教导不是拦阻我们公开大声的祷告，不是。虽然他说他们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里面祷告，他们是为了人的称赞，这是外表。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不会说啊，那么呢，你们跟随我的门徒呢，你就不要公开祷告了啊，不要大声祷告了啊。有些人确实有一些错误的看法是什么？因为祷告都是很个人的。 只是我跟神的关系，所以呢我不要在公开的地方祷告。耶稣不是这样说了吗？不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吗？他们站在会堂跟十字路口上祷告，耶稣不愿意他们这样。所以呢我们不应该一起祷告，我们不要公开的祷告，这是另外一个极端，这是另外的错误。其实耶稣自己也公开祷告的，好像这样马太福音这个11章25节，他在教导 门徒的时候，突然间他又讲，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他自己就祷告，他公开祷告。所以问题不是公开不公开祷告，问题不是大声不大声祷告，而是讲到什么祷告的动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所以祷告的动机啊，不是故意让人看见。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啊，这样讲根本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耶稣这个教导，不是真的很怎么，马上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事实上我过去从我1975年信耶稣到今天75年很久了，85 95 05 15 40几年，我没有看见过一个人的祷告是故意让人看见的，我没有看见过一个人他的祷告是故意让人称赞的，没有，你没有看过，没有，对不对啊？事实上没有。所以呢耶稣这个教导对我们基本上你所以说不能够用在我们身上，可能你可能找到某个人是这样，但是一般上不是。反过来是什么呢？反过来我说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今天的问题呢不是我们公开祷告大声祷告故意让人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缺乏公开祷告，我们缺乏一起祷告，我们基督徒怕祷告的时候让人看见，我们怕人家听见我们祷告我们祷，如果有一群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想什么啊？让他祷告吧，我也不会出声我们不敢祷告，是不是？反过来是这样，反过来是这样。那么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对不对？我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敢去找祷告，不愿意公开的祷告。我举例子啊，现在我们擘饼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圣餐礼的时候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啊，我们唱诗，唱诗的当中，弟兄姐妹可以起来祷告。但是我很少听到弟兄姐妹起来祷告，偶然有一个、两个、三个，我没有听到第四个弟兄姐妹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来祷告。如果你明白我讲什么，如果你参与擘饼聚会，这个呢，我在想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就怕，我就怕祷告。我怕祷告可能我们觉得我祷告不好我们祷告不够属灵啊我的祷告没有牧师欢那个仔细讲的那么内容那么深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真的我们要突破这个自己的拦阻我在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让我看到另外不同的样子是什么呢？他们一祷告的时候他们就马上祷告你不开声另外一个就抢着来祷告。你有没有看过？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从中国大陆来，换你在中国大陆你的教会你就这个体会对不对有人就是这样讲，说你我有一些我给他们看我在中国大陆的他们弟兄姐妹的那个 video, 一个影片他们就说我们在中国大陆你们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不是拿中国大陆跟我们在美国或香港来比较，而是说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功课祷告是个人的，是私人的没错，但是祷告也是整体的，是教会的有些人甚至说我不公开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圣灵没有感动我祷告，这是非常属灵的一个说话 那圣灵没有感动我祷告，所以我不祷告了。可能有一些人是真的，圣灵真的没有感动你祷告。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加要学习是什么？我们每一次来到一起聚会的时候，或者祷告会，或者是擘饼聚会，我们学习什么？我们应该预备自己的心，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是敬拜神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预备自己的心，甚至包括什么呢？当你在主日的时候，星期天你来崇拜的时候，你在前一个晚上或者在早上的时候，也预备自己是什么呢？主啊，我今天来到崇拜，当那个主席或者牧师带领祷告的时候，帮助我，我就投入这个祷告的里面，让他们的祷告成为我的祷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初期教会就是这样祷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这是其实我跟大家看过了，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哈，有一座山，一起来哈，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粉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你看到吗？圣经讲到的祷告，小部分讲到个人自己祷告，很小。但圣经里面每逢讲到祷告的时候，都是众人在一起祷告的。这里就是一个例子，有没有看见？他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些节经文在什么地方？他先讲了什么？他先讲到的是妇女。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还有什么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这些人都参与在祷告的里面。你知道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甚至比耶稣更前的时代，甚至耶稣之后的时代是什么？那个女人呢，在社会里面地位不高的，女人的地位很低。这研究新约圣经的学者都提出一点是什么？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女人呢，跟耶稣一起的时候啊，他们的地位完全不一样，特别你看路加福音啊，看到这个妇女女人啊，他们能够服侍耶稣，耶稣有跟他们讲话啊，这种的现象在第四集之前之后都不是这样的，只有耶稣基督是这样。那这里也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如果你小心看这个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玛利亚开启的时候非常感谢主，是不是啊？神让他你要怀孕圣子了啊，那玛利亚就赞美神。但是当耶稣长大以后，好像玛利亚不太认识这个他的儿子要做的事情，因为他都带着犹太人背景来想这个基督哈，好多时候是这样。甚至有些时候呢，他跟他的儿女呢就来找耶稣，拉着他啊，你就跟耶稣说，你的传道太疯狂了啊！大家感谢主，在十字架底下，玛利亚看到耶稣。当然他很相信，那主耶稣就把玛利亚交托给他的门徒约翰然后到了第三天耶稣复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玛利亚是成为一个清清楚楚跟随耶稣的人，现在呢，他同着几个妇女一起参与教会的第一个祷告会，我就是这样形容，这是教会第一个祷告会，使徒行者他们就一起祷告。 不但玛利亚，还有什么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弟兄以前还是怀疑耶稣的，他是不是真的弥赛亚了？他不是我们的兄弟吗？他为什么突然间成为弥赛亚了？我们的家只是木匠的儿子，我们怎么可能是大卫的后裔，是哪个君王的地位呢？还有他被钉十字架，好像囚犯一样，奴隶一样，最卑微的人才被钉十字架的。不过第三天一切都改变了，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些不单是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都一起来了，做什么？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这就是教会让我们看到了图画，圣经让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图画。教会的属神的人都在一起祷告的，看见吗？他们没有说到其他东西，首先就讲到他们祷告。我过去讲到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两次提到一个人，是什么？那个人叫 Tertullian， 特土良，这是主后第二世纪中期的时候，这个人呢，这个早期的这个教父，他自己本身的背景是一个律师，他是一个律师，后来信主了，这整个人的头信进到在这个信仰里面。那么他写了好多的很重要的一些书，来讲解这个信耶稣的道理的，还有讲解基督徒的生活的。那么 Tertullian 在第二世纪呢，就有一些文字留下来，让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状况。这状况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他们的祷告。我在这里我把它翻译出来，我也有英语的，让有英语的人可能懂得看。特土人在他的 Apology 这卫道书这样讲，他说我们组成一个稳固的团体，就是教会了，并且一起聚集，就好像组成一队军队，用祷告包回上帝，这是我的翻译的，这样的军旅是上帝喜欢的。所以你看英语怎么讲， We form a permanent society and come together for communal gatherings， 这是他们一起来聚会。As if forming an army around God， 好像我们找组成一个军队包围上帝， and beseeching him with our prayers， 做什么？用祷告包围上帝。This is the kind of force in which God rejoices。这样的军队是上帝所喜欢的。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读感觉里面的那个气氛？那气氛是什么？早期教会这个弟兄姐妹，这个第二世纪这个中期的时候，他们生活是什么？他们一起聚集来敬拜耶稣，然后他们做什么？他们祷告一起，他们好像是什么一队军队啊，包围上帝。你不喜欢有一队军队包围你的，你就被攻击，对不对？但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上帝喜欢人，如果包围他，那么就要显明什么？他们的祷告是非常迫切的。上帝啊，求你的救我们，上帝啊，帮助我们能够传扬你的道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我们要需要学习啊，在你的祷告的人生里面需要学习啊，这个才是生命成长的路啊，真的啊，这个是在生命成长的路，找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啊。我刚才说的主导文之前的两个教导，第二个教导是什么呢？主耶稣的教导我们把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父神，跟外邦人的偶像的分别。所以这个怎么讲？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因为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里讲到外邦人的祷告，还有什么？还有讲到我们祷告不要像他们，因为他们像什么祷告？他们像偶像祷告，他们祷告他们的神不是真的。但是你的神是谁？你的神是你们的父啊。这里我们要学习明白他要讲的话。外邦人是耶稣，犹太人就看不信神的人是外邦人，但是这里呢，耶稣用外邦人是的时候， 用来代表这个不信不没有跟随主的外面的群体啊啊，但是无论如何，外邦人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所拜的是只是偶像。那重复话是什么呢？重复话简单来说是重复而没有意义的话，没意义的，这是耶稣给他们判断的啊。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在祈求什么啊？上帝啊，可能不讲上帝，神啊，某个神啊，求你帮助我啊，我的病要得到医治啊，我希望我能够更能够发财啊，或者是我需要得到什么？那么他们讲了话了，不断讲讲不能讲，耶稣说这些话是没有意义的啊。那么话多了，原来的意思是许多的话，不断讲不断讲不断讲啊，所以就要分开出来啊。这里不是说耶稣说啊，那么你祷告了不要常常你今天讲了明天又讲了后天又讲了他不是说你不要继续跟神讲啊。这里主耶稣所讲的不要像外邦人讲没有意义的话啊，恐怕什么？他们外邦人恐怕这个神不听我，所以我要多讲找方法来激动这个神来听我。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反过来是什么呢？主耶稣特别说什么？他就讲到祷告的对象是什么？是我们的父。门徒的祷告跟外邦人的祷告不一样，我们是向父能够倾诉来祈求。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早已知道了。门徒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跟外邦人的祷告是表达什么？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的祷告是表达我们的信靠，是相信。虽然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就向他表达我们的需要。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跟上帝的、跟父、跟神的交通了。祷告是跟他的交流。就好像那个父亲啊，他喜欢听到儿女的跟他的讲话。父亲都知道他们的需要的，但他喜欢跟他们讲话。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啊。你自己有儿女吗？都有，我们大部分都有啊。如果你发现你的儿女从出生开始到一岁两岁三岁都不跟你讲话，你觉得是什么？有问题啊？啊，你要找医生啊，你要去研究这个事情啊，啊，对不对？祷告是表达一个关系啊。那所以如果神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为什么还要祷告？这是表达这个关系啊，对不对？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你的需要，上帝都知道了，但是上帝我们的神他是你的父，他不只是上帝那么简单啊，他喜欢跟你的交通啊。还有耶稣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他你们所需用的啊，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你没有经验啊，我要发大财，所以呢我向神祷告，但上帝不听我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你需用的，这需用是基本的 daily necessity， 你看到吗？这表达什么？表达初期教会的那个状况，也是整个人类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向神求的是我们所需用的啊。外邦人不是这样，很可惜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呢，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个例子，我不说是见证，我曾经看新闻看到什么，有些 TV evangelist 这在电视上传道的人哈，有些传这样的传道人，他们神学不对。我说什么？他们神学是追求什么成功的神学？Success theology 是什么？他们说你信耶稣了，上帝就全部都祝福你了，所以你要什么，上帝都给你了啊。那么我就看见有一个 TV evangelist， 他在传道里面已经有一个飞机 airplane 自己的，因为他说我还要向上帝祈求另外一个飞机，几千万的。人问他你为什么需要啊？因为我传道需要。真的吗？真的吗？我这样就鼓励人去追求这个。也就是说你们所需要的。不然呢，你以为我信耶稣了，我耶稣应许我们祷告都神都祈求都垂听了，然后我就祈求更多更大的，不一定。对，如果是我们需要的，上帝从来不让我们吃亏的，这个我们要记得。诗篇有一句这样的话我很喜欢，就是你看到了，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句话对我特别有意思，是什么？我20几岁的时候准备去读神学传道的时候，这句话对我非常宝贵。我还不到30岁的时候，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从前大学的同学，他已经移民到加拿大了，他30岁已经退休了。他买股票发了大财啊，他已经退休了。白天呢，妻子在家里插插花啊，他自己就听听音乐啊。但是我没有羡慕他们啊，这样的人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啊。我看到好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本来的事业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功，但他没有把这结果放下来，他觉得什么？他觉得我要传道是更好的啊。那上帝就看顾他们，对不对？弟兄姐妹不要惧怕，当你祈求的时候是你的需要，上帝会听你的。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又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的吗？我们祈求上帝真的听了吗？神真的听了吗？有些时候神没有听啊，对不对？天父没有应允又怎样？有些时候你祷告了很久，神还没有听又怎样？这里有一些事情我们要考虑的。第一是什么？第一，我们考虑信心。神要让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可能特别有些人刚信主了，他发现哇，我祷告神就听了，但是你慢慢发现你过了几年就不一样，你祷告神没有马上听。我今天有些祷告神也没有听，举例子，我为我的儿子祷告啊，对不对？有些父母是这样啊，你为你的儿女祷告，希望他们都认识神，信靠神啊，但是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孩子，他还没有想到上帝，他在主日学里面听到圣经了，听着是很好，回家又不一样了。有没有发现这个人是需要成长的过程的？你为他祷告，他没有马上改变，有没有？那么我们祷告的人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信心。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他就强调那个信心。我们的信心根据什么地方？我们信心扎根在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了，为我钉十字架了，为我复活了，我的信心在这里地方。那还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我们就有信心。虽然我还没有听到，还没有看到上帝对我的一个应允我的祷告。其实我个人没有为什么自己祷告，真的没有，我自己没有什么祷告。我有些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曾经分享，举例子我祷告什么呢？我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我为她祷告二十几年，就是这样，很长的时间，经过很长的时间，我还看到，才看到上帝的祈求。所以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就问自己问题，我们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这位主，这神，还是你信你希望得到的东西？这两个很大的分别。如果你信你要得到的东西，这个很重要，对你重要就重要，非得到不可。然后如果上帝不给我了，我就不信上帝了。这显明什么？显明我们的信心是假的。我的信心的，我们看错了对象。但是如果我的信心的对象是我的主，我的神，他为我钉十字架了，为我复活了，所以无论如何我相信他。化解是什么呢？有时候你祷告神没有，好像没有垂听，是什么？可能有些信心要学习的，有功课要学习的，我们所求的真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所求的是不是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举例子，如果你有个房子，你每个月要付6000块你的 mortgage， 你要贷款嘛，你要付，但是你发现自己不够这样付了，怎么办？你不断祷告祷告祷告，神还没有听你，上帝为什么不帮助我？可能上帝告诉我什么？你不需要这付6000块的房子，你把它卖掉吧，你只需要一个3000块的房子，每个月付3000块的房子，对不对？有些人就是上帝不给我这个是什么？我们假定我们所求的这个东西是对的，没问题的，只是上帝不给我。不是，天父是给我们的，天父要我们看到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这功课可能是什么？有的时候是要我们能够操练自己来等候神的。还有什么呢？祷告的次序我们没有搞清楚。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错误的祷告是什么？错误就我要得到我要得的，但是我从来不考虑上帝，我们的父神，他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你看以后我们讲主祷文呢，他有次序的，是什么？他前面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先讲这个我们的父，然后才讲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不对？有先后次序的，有时候我们的次序倒过来了。好，我讲第二个第三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这句话我前一期讲过了，但是这里还有一真理我还没有讲完，我太太也告诉我，你还没有讲完，对，我知道，我故意留在今天，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的真理，当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对象的时候，他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是什么意思？提醒我们在天上敬畏的重要。神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是什么意思？他不像地上的父亲，或是他不像地上的一个人，神是至高的， 神是超越的神，他不是地上的偶像。所以当你称呼是神是父的时候，记得他不但是父，他是天上的父，他是超越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尊重他，我们敬畏他，这样祷告就不一样了，看见吗？啊，当我们这样祷告，就是说神不是被我用的，你听我我就信你，你不听我就不信你，不是这样的。如果神是神， If God is God， 那么我们就尊重这个神，这是天上的真理，这很重要。有没有想过这个？从前有没有想过这个？还有讲到天上的时候，也表达什么？他是有大能的，他是为我能够为我们成就大事的，所以我们要仰赖他，我们求告他，以赛亚书这样讲：我的棒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神是有大能的，我们要仰望这个神。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只是自己啊，不必给每一个人。我2006年，不是2006年的时候，我就得了类风湿 （rheumatoid arthritis）。如果你懂这个，你就知道。我起初我在网上看到，他说这个死不掉的癌症，他就说为什么？因为全身的关节都非常痛。我走路不能走一个 block。起初病的时候，我太太要开车，我不能开车，是这样的。我换线我都不能这样看，因为这里有痛。那时候我非常痛的时候，我曾经做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好不好这样，让我的脚能够走路，只是手痛好不好？过了几个月真是这样，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也没有吃药，我每天就是手这里跟这里痛，其他没有痛。上帝是有大能的。我说我自己，不是每一个人，不要说每一个患这个病的人都这样祷告就是了。你可以祷告，你用信心祷告。这只是例子。这大能的神。我这样讲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中国古代的人呢，古代人呢，司马迁听过吗？什么迁？迁是吗？什么迁？我的国语真不灵。他讲什么？在《史记》的里面，他这样讲。你们来读好不好？我读不行。服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从则反本。故劳苦尊己，未尝不乎天也。看到吗？司马迁懂得几个道理啊？这个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自己抓一本的《史记》来翻到这里哈。我家里买了一套的《史记》，有一天翻到这里，这个那时候我信了主，我说这个很不一样，司马迁懂得这个，人从的乎天呢、看到吗？天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这个意思到你穷到最极的时候，人都不能帮你的时候，你要呼天呢、看到吗？天上的父就是这个道理，他有这个大能的就用信心来到他的跟前很可惜这个世界看人呢是什么？这宇宙是封闭的，是不是？一 closed system， 封闭的是什么？没有上帝，就宇宙之外再没有了，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有什么自己来搞定？不是，人有穷的时候，到了底的时候就呼天。所以我们要记得祷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解决了我们人最困难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罪恶、死亡、地狱，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就根据这个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最后我要讲，只有一两分钟讲，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父还有一个真理要讲的是什么？我们的真理，我们在天上父就我们要注意，主祷文是用来做什么？主祷文是主耶稣教导教会一起祷告的，你们注意的， 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代表什么？不是一个人在祷告，是整个群体来祷告，是耶稣教导的啊，那么我们要学习一起来祷告啊。也许教会没有这个教导，我们也不懂得追求啊。当圣经讲到祷告，好多时候都是在一起啊。甚至包括什么？甚至包括当你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不单是一个人祷告，你这个人祷告其实参与在整个全世界的教会里面的祷告。启示录有这样的一个图画。一个启示录，他说我要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是像是被杀过的啊。然后就在羔羊前来，从做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这个羔羊是指耶稣基督。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个画，这个图画太美丽了，太宝贵了。启示录讲到教会是什么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教会是祷告的，在祷告的当中，另外是什么？教会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启示录讲到关于教会，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图画，众圣徒的祷告都好像香一样升到天上去啊，就放在这个天这个24活这个长老的这个香炉的里面，上帝所看重的是这个众圣徒，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看见吗？其实就是不是你当你没有参与在教会的祷告的当中，你要记得你自己的祷告也是什么？当你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正参与在整个普天下人教会的祷告的当中，这是你一个人在家里。有没有这样想过？不是你自己个人，是你参与在整个世界，全世界教会的祷告的当中。这里有马丁路德的简易祈祷法是什么？这个是我翻译的这一本小书啊，我没有把它全翻译，我翻译重要的部分。你在上网里你打这个，你找到的，就在网上有好多人在用的，抄的啊，就放在网上去。有个基督日报都把我这个放在上面去啊，我就用了其中一部分啊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路德说要全着整个基督教和所有敬虔的基督徒都与你一起祷告的心，他们都站在你身边，你也站在他们当中，联合起来祷告，那是不一样的。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啊？当你祷告的时候，因为这里说教导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当你记住说我在天上的父啊，我的父啊，在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参与在众人的祷告当中，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美丽的图画，对不对啊？所以我今天去讲到这三个重点，一个什么？耶稣在教导这个门徒祷告之前，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些真理，对不对？你说了，当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天上的父的意义，而是我们这个道理啊。希望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更加的学习祷告，我们参与在祷告啊。然后你发现，在这个祷告当中，你遇到的是什么？是谁？是你的天上的父。用信心来仰望他，跟随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亲爱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们，来教导了我们。主啊，我们愿我们的教会在这里，我们一起学习向你祷告。你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愿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你愿意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跟随你，都能够向你倾诉啊，我们心里所求的，你自己也知道。主啊，愿你在我们的
人生里面，以后往后的人生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懂得我们的父，以知道我们愿意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不但来到你面前，我们能够享受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我们的天父，愿你自己特别的保守我们每一位，特别我们在很深切的祷告里面，我们向你所求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我们能够用信心来到你的跟前。谢谢主，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